感谢主。我们起立和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来敬拜你，因为能够敬拜你是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你在主日的早晨你从死里复活，因着这复活的大能能够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因这复活的大能你要求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在这复活大能里，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你复活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从你的大能里来为你做见证，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你。主，你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大小小许多的问题，我们愿意带到你面前，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我们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有的问题带到你面前，你能够帮我们除去。主，因此我们就再一次把今天早晨这一段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聆听你话语的时间，献在你手中，你来向我们说话。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移山入海，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跟随耶稣基督脚步，然后希望我们能够移山入海。我们要来读两段的经文，先请各位读左边这一边的马太福音啊，我们从马太福音读起啊，我要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行。看见继续来读马可这一边的啊，请预备起。我们读过这段圣经文了，那里面呢，我们知道除了人之外，主角是谁？除了人之外，主角是地上的无花果树，对不对？所以呢，在你们周报上我写的第一个哈，我就告诉你们，无花果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之一。那你信不信？有的人说牧师讲的当然信，不对啊，牧师不一定都讲对哈，牧师有时候会讲错，因为牧师是人。只要人都会有错，那个绝对不会错的只有神，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讲这句话说我绝对不会错，因为你讲这句话你就是神。那年轻人大概第一个反应找什么？上网，对不对？ Google 一下，把无花果树打进去看出来结果怎么样。但是年纪大的，不是说年纪大不会上网啊，有年纪大很会上网啊， 有的年轻人还不会上网哈，那不会上网的人呢，那怎么办？牧师讲的对不对呢？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对不对？那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无花果树最起初在哪里出现？创世纪三章七节说什么？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二人是谁？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当年住哪里？伊甸园。伊甸园是不是神所创设？园里面的果树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无花果树是当中的一棵树，对不对？或者一种树。那无花果树是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之一？我们从圣经找到证据，不一定需要 Google， 只要你圣经够熟啊。好，圣经还告诉我们，耶稣还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然后长叶，叶子越来越茂盛的时候呢，就夏天近了。什么叫夏天近了？春天快过去了，夏天快来了，所以叫做夏天近了，对不对？春末的时候，春末夏初，那时候夏天近了。那春末夏初基本上也是无花果树长成的时候。好，当然不是说不可以 Google 了哈，我们也可以去找百科全书，那么你就可以找到哈，这个资料从百科全书出来的。大多数无花果长在中东希腊地区，有许多品种，许多不同的名称，通常冬季叶尽枯落，春季发芽，叶子长大的时候也是果子成熟的时候，旧枝在夏季成熟，新枝在秋季成熟。所以这个地方提到叶子长大的时候也是果子成熟的时候，记得哈。我们要移山入海，那么要移山入海怎么移？一座山那么大怎么移它？中国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愚公移山，对不对？那愚公移山的时候怎么移？一下就来个乾坤大法让这把山移走呢？不是，他怎么样？一铲一铲，一颗一颗，满满小石头去把它搬走，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从最小颗的石头开始，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马太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马可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那么这个马太的早晨跟马可的第二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读圣经，特别读新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有像这样的方式，拜今天科技之事，你可以用你的 Word 或者这种文字的文档呢，你就可以把两卷三卷的圣经把它并排列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今天要各位读圣经的时候，我要你们读两卷，而且是并排的读，因为并排的读能够让你发现在马太怎么写，在马可怎么写，那这样帮助我们读圣经，这个对比式或者比较式的读法会清楚的。第二个，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地方，我昨天跟参加受训的这些三四十位弟兄姐妹提过，陈继明牧师啊，曾经当过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的陈继明教授，陈继明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可以不懂希伯来文，可以不懂亚兰文，可以不懂希腊文，但是你不能不懂上下文。旧约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希腊文写的，但是旧约新约还有一小部分是亚兰文写的，你可以都不懂那些的，但是不能不懂上下文。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有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要读上下文。那么马太说早晨，马可说第二天，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那我们从上下文，上下文在找的时候一个基本原则，从由近而远。那么我们刚刚读的是马太21章的18节开始，马可福音的11章12节开始，那我们由近而远要找最近的上下文，那从哪里找？那当然是马太福音的21章1节开始说什么。如果你有圣经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一开始说了什么事件？耶稣跟门徒进耶路撒冷，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对不对？好，马可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一样的事情，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的第一颗小石头说 这个事情，无花果树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然后他的第二天的早晨啊，第二天的早晨。那么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他进了耶路撒冷，那一周开始叫什么周？受难周，对不对？在英文的世界，英文的教会里面叫那个主日叫做Palm Sunday 啊，叫 Palm Sunday。为什么叫 Palm Sunday？ 因为众人拿着棕树枝在那边摇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Passion Sunday， 就是大爱主日啊。那我们中午里面通常讲受难主日，对不对？那受难主日在下一个礼拜是什么？啊，忘掉了。牧师一问就笑了。复活主日很好啊，受难主日下一个礼拜就隔了一个礼拜就是复活节嘛，复活主日。那复活节通常在什么时候？初末下初，通常在三月末或者四月，最晚的曾经到四月二十几号啊，所以就是在初末下初的时候，或者春天快要过去了，夏天还没来或者快来的时候。好，我又提醒了初末下初，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那么我们经过上下文的方式来读圣经，就发现哎，这颗石头很简单，很小一颗，拿起来就可以甩掉了，丢到海里面去很容易啊，也许两个手指头就解决。下一个，马太说立刻，马可说隔天早晨，到底谁对谁错？经文告诉我们，马太福音说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而马可告诉我们说那每天晚上又出城去，那就是星期一的晚上他们就出城去了，到伯大尼去了。然后呢，早晨星期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谁对谁错？马可说立刻枯干，马太说立刻枯干，星期一早晨事件一发生，那棵无花果树立刻枯干。马可说第二天早晨经过24小时以后，他们在经过的时候看见那棵树枯干了。那么24小时差别是有差别，对不对？因为至少如果你算生日差一天啊，就不能说同一天生日。那马可对还是 马太对？都对。要解释一个理由出来，因为你的慕道朋友如果问你谁对，你说都对，他说怎么个对法，差24小时怎么对法啊？我们要想一想，那民主时代我们要不要民主方式？我们在这里的100多位弟兄姐妹，大家举手表决，赞成马太多的，就是，如果赞成马太的多，我们就把马太福音留下来，然后呢，每一个人把圣经马可福音撕下来，你自己都不是教会的啊，把他马可福音撕下来，然后丢掉，因为他错了，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张牧师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啊，竟然把圣经撕下来丢掉。我以前曾经教年轻人撕圣经怎么撕，因为以前圣经很厚一本啊，要随身携带很不容易啊，鼓励他们随时读圣经的时候，就鼓励他们把旧约圣经按照这个五经，然后历史，然后先知书把它撕开来，然后呢新约撕开来变成四小本，然后一小本身上一塞就可以到处到哪去，有空就可以读圣经。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撕那种圣经把它分成四小本的时候，到教会去找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说，教会里面那个公用的圣经，大家不想带圣经到教会，有一些公用的在那边，最破烂那本给我，我买一本新的跟你换。牧师或者教会长老可能说你有没有问题？说没有问题，因为那个破烂的没有人要。如果弟兄姐妹进来，你把那个公用圣经发给他，是给他那本破烂的，人家说你瞧不起我，给我这个破烂的，那你买一本新的换回来，然后那个就破烂就可以把它撕开了，因为破烂通常都是皮破烂而已嘛，里面没有破。好，回来，谁对谁错？刚刚有人说都对，没有错。我们在北美居住的人都知道，可能都看过，一棵树要枯干从哪里开始？树梢，对不对？从树梢慢慢往下枯干，然后一棵树如果连根都干了， 那一棵树的主人那需要做一个保护的措施，或者要做一个警告，小心本树枯干不能从底下经过，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因为它随时风一吹会倒下来的。那他还没有机会把它处理掉之前，他要去警告的。那如果已经到一个地步，他可能要想办法找人牵个绳子，可能一个人一拉他就倒下来了。有哪一棵树它枯干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就能够从树梢干到树根？见过这样的树吗？那马太马可所记载这一棵无花果树从树梢到树根24小时之内干掉，是不是一个神迹？马太对，因为马太记载的就是当耶稣宣告完了以后，门徒立刻看见树梢开始干了，所以立刻枯干了。马可也对，因为马可说经过24小时之后连干到连根都干了，不是只有树梢干而已。那就算无花果树不是一棵高大的树，它也不太矮，许多时候超过一个人高，没有哪一棵树连一个灌木丛啊，也不可能说枯干的时候一天里面24小时内从树梢到树根就干，完全干掉了。这是神的作为，所以谁对谁错都对，你们答案对了，但是答案对了要知道怎么解释。当慕道的朋友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答。好，再来一个可能比较这个石头大一点的，说不定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人心里一直有这个问题，只是不敢问。耶稣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太残酷了？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要去吃无花果吃不到，然后呢就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让他以后呢没有人吃他的果子，他就当场就干了，一天二小时内就枯干掉了。那耶稣为着自己肚子饿想要吃无花果啊，还不是说无花果树就要吃人家，那会不会太残酷太苛刻了？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下面点头哈，但是不点的头不是很大哈，他是轻轻的点哈，为什么？因为不太敢说耶稣太残酷，这句话讲不出来。可是事实经文摆在眼前，又好像觉得确实如此。慕道朋友问你，你怎么回答？你们的耶稣太残酷了，你们的耶稣太自私了，那你怎么办？这棵石头要不要把它搬掉？那我们怎么搬？前面讲过，叶子长大的时候也是果子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需要从无花果树的特性去看它。英文的翻译叫 fig tree， 无花果叫 fig， 可是叫 fig 的果实不是只有无花果，还有一些像桑葚也叫 fig， 只是另外一种 fig 而已。那你要去记啊 fig 哦 ，fig 就是无花果，然后什么 fig 那就是桑葚哈，你要去记得清楚。可是中文翻译得很好，无花果，没有花的果，所以呢，叶子长大，果子就成熟了，没有经过开花花落然后再结果。其实无花果有没有花？有 ，very tiny， 非常小的花，几乎不会去注意到它有那些花，它一样会开花，只不过因为那个花太小，你不会注意到，而且那个太短的时间，所以一下子叶子越长越大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成熟起来，就开始长起来。那么，我们已经从前面讲过的。叶子长大的时候也是果子成熟的时候，所以当耶稣远远看见这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的时候，他能不能预期树上有果子？可以不可以这样的预期？当然可以嘛，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一个人的高大概在这个位置哈，这是棚子，大概这个位置，那么你比较一下就知道，一棵无花果树长高到的时候，可能两个三个人高。那长满了叶子的时候，应该有果子。那么这果子在哪里呢？你看到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这边有两颗，一颗两颗，这边还有一颗，这边两颗。至少你可以看到，有没有人吃过新鲜的无花果？有好几位，谢谢。新鲜无花果什么颜色？新鲜无花果呢，可以吃的，不是那个还不可以吃的。哎，淡紫色，对不对？ 那种淡紫色，如果你家里种了无花果树，早晨呢，你要一早起来跟鸟抢早，要不然那个甜的都被鸟吃掉了。然后呢，那个淡紫色的你摘下来以后吃不完，还可以放到冰箱放冷冻，明天早上吃无花果冰淇淋或无花果果冻。但是你吃过无花果多大？大概这么大，有没有这么大的？在中东希腊地区有这么大的。所以无花果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种，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当叶子长大的时候应该就有果实在上面。那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不是表示说没有果子的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表示果子还没有完全成熟，不到摘收的时候，树上更应该有果子。如果说到了收无花果的时候，很可能那些成熟的果子都被摘掉了，对不对？我刚前面讲过，如果你自己种的你不摘，小鸟替你摘。我们可能看过果树啊，在加州这个南加州这个地方哈，加南美地哈，也许有人开玩笑说，你吃了一颗桃子以后，把果子往后院一丢，明年就长桃树出来，就可以摘桃子出来啊。那个、当然开玩笑讲了哈。不过呢，确实一棵果树，当它果子要成熟，它不是一下全部成熟，然后全部摘光，然后就没有了，没这回事。过两三天摘几颗，过两三天摘几颗，就算果园里面也大概一个礼拜，这个卖水果的过来啊，跟果农讲好了，卖水果过来一车卡车过来，摘完一卡车再走，下礼拜再来摘，一定有一段时间，有一段的时期，不可能树上还不到摘果子的时候，树上一颗果子都没有。可是耶稣所看到的这一棵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远远就看见枝叶茂盛，可是当到树下的时候呢，却一颗果子都没有，连这种青绿的果子都没有。虽然这种不好吃，可是连不好吃的都没有。所以耶稣是太残酷吗？耶稣是太残忍吗？耶稣太自私吗？其实不是，耶稣有他的时候。耶稣咒诅一棵树吗？上帝咒诅人吗？耶稣有没有说，我咒诅你，从此以后没人吃你的果子？有没有这样讲？耶稣是咒诅还是宣告？他是一个宣告。谁说咒诅这个句话出来的？彼得说的，对不对？是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就说，主啊，你所咒诅的那个无花果树，你看他连根都不干。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些黑字体的小标题，我想提醒你，那不是圣经经文本身，那是印这一版圣经的人把它编上去的，或者是和合本圣经当时也开始翻译出来的，也没有那些，或者你如果找到不同版本里面发现的时候，那个小标题讲法不太一样。可是有很多的圣经的版本，你看到上面写的那一段，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上面写说，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谁说的？而且呢，原本的是彼得说的，后来写到圣经上面，那是他们讲的。所以我看到有的时候教会哈，弟兄姐妹，我不说你们教会啊，别的地方教会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私会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然后把标题也读出来了，错，那不是经文本身。读圣经一定要读经文本身，标题不是经文本身。那耶稣没有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从人的角度，人被神刑罚、责备、管教的时候，常常以为是神咒诅我们。其实什么叫咒诅？咒诅就咒到你永不是不得回头，那个才叫咒诅。但是耶稣基督的惩罚、神的责备、神的管教，目的在于当我们一回头，他就重新张开他的双手，重新接纳我们，重新抱抱，重新怀揣。再坏再坏的坏人，犯再大的罪，当你回头的时候，神都接纳。你以为犹大的罪重还是彼得的罪重？彼得把耶稣卖了，犹大把耶稣卖了。犹大以为他把耶稣卖了以后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可以大显神迹，然后那32银子就白白赚回来了。只不过他没想到耶稣竟然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最后他就良心自责去吊死了。彼得呢， 三次发咒起誓否认耶稣。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角度来讲，当他们三次发咒起誓的时候，那个发咒起誓那个起的誓呢，就永远不得转变。而且他们发咒起誓的时候指着耶和华的脚凳发咒起誓，所以彼得他等于已经把自己钉到这个一条路回不头，不能回头的路。可是当耶稣看他一眼的时候，他想起耶稣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了，他就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耶稣又重新接纳他，甚至赋予当时十二门徒之中的一个重任，好像十二门徒这个班的班长一样。神不咒诅人，你可以找到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写啊，咒诅山哈，这个在巴路山宣布咒诅，在这个忘掉河烈山那个宣布祝福哈。那么好像有咒诅，还有神有咒，是圣经会用神咒诅人，这是人的感受，从人的角度去感受，好像神在咒诅人。什么叫咒诅？我台湾的背景哈，刚刚有跟长老已经介绍了，台语老师我现在很少用这一句话，以前有讲过一句话说你去死路旁。什么叫做你去死路旁？就是你去死在路边。死在路边对华人的观念来讲怎么样，中国人的观念来讲怎么样，是叫做不得好死，对不对？寿终要正寝嘛。所以为什么许多时候呢，在医院病危通知来就赶快要把他带回家，放到家里的正厅。现在美国的话怎么样，不像以前有正厅，然后东厢房西厢房，没有那些的，不过还是要回家才叫做寿终正寝。那叫做好，这个叫做寿终正寝，叫做好死，得好死。那死在客死异乡叫不得好死。那死在路边呢，那连什么人帮你裹尸都不晓得，就变成无名尸体。当你咒一个人这个的时候，这个叫咒诅，你希望他这样出去的。当然也有人哈会讲说，希望你出去呢被蚂蚁把你撞死，蚂蚁会撞死你吗？这最不可能的事情，被蚂蚁撞死，天上下雨的时候呢，一颗雨点把你打死，那最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就咒你到死。那连最不可能的情况底下都还要你可以死，那就表示咒诅。神有没有这样？我前面讲过，神给我们的刑罚，再重的刑罚都是希望我们回转归向他。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会重新来接纳我们。所以耶稣不咒诅，不是咒诅这棵树，也上帝不是咒诅这个人。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宣告？耶稣为什么要宣告从此以后这棵无花果树再没有吃他的果子？难道耶稣不能够像他讲过的比喻吗？那个原主说啊，这棵树不结果子，把它砍掉吧。园丁说，主人啊，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再重新掘土，再重新施肥，看明年结不结果。到明年还不结果，才把它砍掉。难道耶稣不可以吗？为什么？前面提过了，第一颗小石头，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受难周的星期一，对不对？那么受难周代表什么？代表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传扬福音的时候，已经到地上传扬福音的最后一周了。再过一周，他从死里复活，显现40昼夜之后，他就回到天上去了。那无花果树代表什么？无花果树许多时候就是代表着以色列百姓或者以色列人。耶利米书5:17让我们看见，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灭你所依靠的坚固城。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这句话是对犹太人的一个警告，当犹太人不顺服神命令的时候，加勒底人巴比伦人要来毁灭你们，吃尽你们所有的。那另外与耶利米同时期的先知哈巴谷，他就提到了在他信心高远的时候，他提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吃粮食，圈中觉得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哈巴谷在与神争论了许久之后，他被神开启他信心的眼光，他看见了将来神要做的事情，他被提升到信心的高远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赞美，发出一个信心的宣告。但是在这两个先知所讲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都提到无花果，因为在犹太人来讲，无花果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粮食， 葡萄呢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饮料，橄榄呢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 lotion 啊，在冬天的时候哈、啊，或者到比较干燥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皮肤干燥需要擦一点油嘛哈、啊，擦点乳液，擦点 lotion 哈、啊，那橄榄油是最自然最好的，不是只有让你来吃而已，擦皮肤也是很好的。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因为他到地上道成肉身宣扬福音，向面向犹太人宣扬福音已经到最后一周，而犹太人仍然不悔改。耶稣也已经很清楚知道再过几天他就要被这些犹太的祭司长、文士官长们鼓动众人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他知道他要面临这一些，因此他借着这一棵无花果树本身已经是不该存在，同时借着这棵树耶稣要来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能自以为枝叶茂盛，有很多外面的这个敬拜的形式，里面一颗果子都没有。时候到，神会让这颗果子就枯干。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面对主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感受到，能够看得见我们是有主生命的人？是不是要借着我们的果子？是不是要借着我们生活当中让人看出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的合一，我们的诚爱世人，我们愿意关心这个社会需要的人？还是让人看见的是我们只有外表的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这么多，主日学参加的很好，祷告会培训都来，但是没有果子？如果我们空有外表茂盛的枝叶，本应该有果子，可是却没有果子，让世人不能从我们蒙福，就好像当时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世人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今天我们在属灵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能不能从我们的身上蒙福，从我们的生活里，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在彼此相爱的里面，从我们的生活里面，从我们的生活表现里面，他们能不能看见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有果子在我们当中，这果子能够让他们吃？耶稣为什么做这个宣告？因为到了最后那一刻，我们还不晓得主耶稣再来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看这个征战，看着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我们只能够感受到那个急迫性，主再来日子近了。那我们在还在争，为自己争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使主得荣耀，使世人因我们得益处。我们把几颗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大大石头都解决了，最后一个最大的祷告真的能移山吗？有谁祷告移过山？我也不敢这样举手，我再举一下表示一下，没有。我所读过的书里面曾经记载，欧洲一个小镇有一个孤儿院，在他们孤儿院的门口有一座大山，从孤儿院到最近靠近那个城，要绕过这一座山的山那一头有一个大城。欧美的社会里面，他们面包当天做当天卖，卖不完的就倒掉，或者送去孤儿院送给人家吃，他不会卖不完的拿回家去，然后再把那个标签改一改，明天拿出来又卖。所以最近哈，在亚洲某一个国家有出现这种未来面包、未来食品。什么叫未来面包、未来食品？就是出厂日期是两三天后的事情，这个叫做未来食品。我不讲了哈，你们就知道了。我们通常都很熟悉这种做法。那么那个孤儿院呢，他们常常断炊，没有东西去吃。起初那个大城里面还有一些面包厂，他们把面包送来，卖不掉送来给他们，第二天早上他们可以吃。可是路太远，绕那座山了，太远了，几次一次两次以后他们不想来了，因为白天做一天生意下来都已经很累了，傍晚哈要关店门的时候，要把那个一卡车的面包开车送到那座那个孤儿院，然后再开车回到城里面来的时候已经清晨了，他没什么时间休息。所以有一次院长就找所有的老师跟院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这段经文哈， 他们就读，然后就向神宣告，神啊，你允许我们祷告，凭着信心祷告不疑惑，这就叫这座山挪开，投在海里也必成。所以求神把这座山移开，祷告许久，那座山纹风不动。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听见一些机器的声音，注意一看，哦，竟然有人在开山洞。原来政府要开一条高速公路，那要经过这座山，不想绕，太花费太多，所以就从城那一头开山洞，从小镇这一头开山洞，两边开，开到最后中间到了，但算得很准哈，洞通了。后来呢，高速公路就从他们孤儿院附近经过，以后呢，那个面包送来的机会就很多，因为从那边到这边只要来回大概一两个小时解决。孤儿院的祷告神听了吗？要把山移开，神听了没有？听了，可是山还在那里。你要把山移开的目的在哪里？要把山移开的目的是在于让这一段路能够缩短，他们可有机会继续接受到面包。上帝并没有听完祷告然后就赐下一大笔钱让他们吃了好几次都吃不完，没有，但上帝用他的方法。我不太记得是1975还是1976，美国的格里汉牧师啊，国内称为葛培里牧师哈，他的布道团到台北去布道，第一次去，那一次台北的众教会传道人弟兄姐妹大家拼命热心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气象报告那一天他到了布道那个晚上呢，台风要过境台北，大家拼命祷告，神啊，施展你的大能，把这个台风转向吧，求你刮起炎热的东风把那个大雨吹开吧。结果越祷告雨越下越大，到那天下午呢，这个大雨临头，到傍晚要去聚会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已经心灰意冷，信心全无，算了，不去了。可是我们在那场地预备的人，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那边预备的人，是一个露天的体育场，不是有盖房子的，然后就看见神施展大能，雨照下人照来，到时最后挤满了那个会场，露天大家穿着雨衣打着雨伞站着听格里汉牧师的布道，然后几百号人到前面去决志祷告。神听祷告没有？我们的祷告是求神让台风离开，求神让雨不要下，神听祷告没有？没有。但是我们求神让台风离开雨不要下的目的在哪里？就怕这些大自然的因素影响让人不来听福音，结果神就把最需要最根本的解决了，在下大雨的时候这些人还是来听福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你的山？在你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弟兄姐妹的相处，在你家庭里面婆媳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在你的学校里面老师与同学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在你的工作里面上司与下属之间同事彼此之间，有没有哪一些山横隔在你与他们中间？那更重要的就是有没有那一座山横隔在你与我们的主之间？我们可能很容易因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因着我们的文化背景，因着所谓的传统，我们就被隔了一座一座的山。有一年在某一个世界妇女大会基督徒大会上面，在那个会场当中有两个房间啊，分别有两批姊妹们在那里祷告。这个房间是美国的姊妹们，他们在那里大声疾呼的痛哭流涕的祷告，说啊，求你怜悯我们德国的姊妹们，让他们能够痛改他们的这个罪恶，让他们认罪悔改，让他们痛哭流涕的眼泪冲淡他们杯中啤酒的成分。啤酒 Beer 圣经叫清酒。这个房间呢，德国的姊妹们也在祷告， 一样的大声疾呼的祷告，一样的痛哭流涕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美国的姊妹们，让他们悔改认罪悔改，痛哭流涕的眼泪洗清他们脸上的化妆。他们祷告都很真诚，但是在他们祷告里面那座山还在，因为那是文化的山。美国的姊妹们，美国的妇女们出门如果不化妆，他以为是对别人不礼貌，对不对？你到德国去，你说啊，我不要喝啤酒，我要一杯矿泉水，一杯清水。客人请你去说你要什么样的酒，他说不，我只要一杯水就好。你知道那一杯水就好是啤酒的几倍价钱吗？这是文化的不同。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虽然都是华人，当然线上的基督教会不只有华人背景，华人的背景，你可能台湾来，可能国内包括不同省份来的，东北来的，西南来的，西北来的，东南来的，不同。你吃面食，你吃米饭的不一样，香港来的，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说不定还有越南来的，我不晓得，好像有啊，不知道，我只是猜测。我们有许多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有许多我们文化里面的不同，但是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的真理来，让我们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来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今天在从仁寿长老家到教会的路上，有平常去接我，路上我就跟他提起一件事，我说三天可以形成一个传统，你相信不相信？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传统了，三天可以形成一个传统。如果你家里有小小孩，以前吃过晚餐就让他刷牙睡觉了啊，今天晚上开始你给他一颗糖，明天吃晚餐又给他一颗糖奖励他，后天晚上吃完又给他再一颗糖奖励他，到后天晚上吃过饭不给糖了，他会不会跟你哭闹？他会不会告诉你说传统吃过饭都有一颗糖，为什么今天没有？那是不是三天就形成一个传统？教会里面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就形成传统了，有一些传统就好像不可破。但是回到圣经里面来，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好好读圣经，但是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圣经里面的真正的意义，然后才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读出圣经里面你的意义。周连华老牧师以前讲过一句话，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来，不要读进去。什么叫读进去？就是把你自己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然后用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什么叫读出来？就是圣经的真意把它读出来。弟兄姐妹，移山入海，什么是你的山？什么是你的山？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曾经是你的山？你如何去面对？那个山还在吗？还是已经被挪开了？那如果已经挪开了，你是怎么挪开的？向神献上感恩。有机会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可以去分享。现在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你的山？那座山让你头疼许久，那座山让你伤心许久，那座山让你很难跟别人有真诚的交流、祷告、分享。求神把这座山碾过去。我们低头祷告。那每个人在神面前有一点点时间安静祷告。主的话，今天如果触动你的心，你向主说，求主帮助我能够按你的话行。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因为你的话鲜明活跃在我们的眼前。许多时候我们会有误解，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许多时候我们用错了你的话，是我们把自己的意思放在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一些山挪去。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与你之间有什么不能坦然相处的？那一座山，那一些山，大大小小的山，求主挪去。也因此帮助我们在与弟兄姐妹之间，在同工之间，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若有什么山，求你挪去。不是坚持我们个人的意见，乃是回到圣经看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 当圣经的教导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大家去寻求你的心意，愿意让你来带领来引导我们。再次把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献在你手中，求复活的主用你复活的大能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带领我们彼此间的相处，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服侍生活，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